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这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的课程。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普通书信第14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彼得前书第4章12节一直到最后5章14节。彼得前书4章12节到5章14节。我是张德仁。张是工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在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很清楚，4章12节到5章11节，彼得提到了基督徒该如何在教会内生活。我们常常只重视神的话，重视解经，重视头脑，可是在生活上，在伦理上却甚少琢磨。可是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从彼得前书里看到的不是如此。彼得在彼得前书的最后一个部分，他处理了他一个很关心的问题，就是教会里面的生活。当然因为弟兄姐妹基本上还是身在苦难当中，彼得的劝勉还是围绕在苦难这个主题上面。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4章12节。彼得前书第4章第12节一开始，彼得用一个很温暖的称谓来称谓弟兄姐妹。这个称谓希腊文读作 agapetoi， 和合本翻译作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在这里彼得劝勉读者不要因为遇到火炼的试验。火炼的试验，火炼这个词 Purosei， 它的意思是用火来熬炼。我觉得和合本翻得很好，把它翻译作火炼。那么火炼的试验在原文里头的意思是，火炼是为试验而临到你们。我再说一次，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整句话是火炼是为试验而临到你们。这观念很重要。当你我在预备考试的时候，我们会很认真的预备考试。我自己以前在预备考试，老师的讲义，老师的笔记，我巨细靡遗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观念都必须很清楚的掌握和理解。我知道某一个老师他出题目，他肯定考得很细节，他要刁难你，其实不是，他是要考验你，试试你是否这个题目翻过来翻过去，从各种的角度来考你，你都完全理解了。人生的苦难也是如此，神允许一些事情发生，也许是要凸显我们有一些地方不足，我们有哪一些地方不够，我们哪里是软弱的，需要更加的倚靠神，需要有一些调整。如果你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火炼，来看苦难，那么你会有截然不同一个崭新的视野。所以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意思是火炼 是为试验而临到你们。十三节，彼得提出一个非常特别的建议。十三节，祷要欢喜。彼得的读者不应该为这些苦难而感到震惊，而感到奇怪，而感到疑惑。彼得劝勉弟兄姐妹说，有关于受苦的反应，我们应该要反常。怎么样反常呢？就是反倒应该要高兴。有一句话说，苦中作乐，苦中作乐。但是基督信仰的苦中作乐是和灵修默想有关系的。怎么说呢？十三节说啊，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诶，这观念很特别。彼得把自己的生命，把弟兄姐妹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模式连结在一起。也就是说呢，基督耶稣在地上的生命的模式应该是塑造弟兄姐妹在受到迫害时的一个基本的态度。这种思想是因为原来苦难正是给弟兄姐妹一个机会，就是让弟兄姐妹可以与基督的苦难有份。在十三节很特别的一个字，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一同，希腊文读作 koinonete， 它的名词形式就是 koinonos， 意思就是伙伴。彼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受苦代表什么？如果你因为遵行神的旨意，因为行善而受苦，你就等于是在跟随着基督生命的典范。你是怎么样的？你是有份于他的受苦，你是跟耶稣一伙的，你是耶稣的伙伴。所以你反而怎么样呢？应该要快乐。当然，这种观念只是一个灵修思想的一个起点。接下来，彼得说啊，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什么叫做啊？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根据上文的意思，整个原文的意义是，在你参与基督的受苦时，你喜乐，以至于在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你可以极度的喜乐。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我明白，我们与耶稣是一伙的，而我们很开心，但是这其实只是一个起点，因为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为他的子民伸冤，他要把我们带进那个所谓极度的喜乐，所谓完全的喜乐。可是这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就提到，这是有先决条件的。彼得在鼓励他的弟兄姐妹之后，现在提醒他们要享受将来的荣耀跟喜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弟兄姐妹必须要忠心的行善，而不要让自己的行为因为行恶而受苦。所以接着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彼得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了。这是我们上一课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所说过的八福中的一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彼得在这里提的为基督的名受苦是有福的，你为基督的名受羞辱是有福的。基督徒受苦不要感到羞耻。在这里提到一个背景，就是有关于辱骂的一种文化。学者研究啊，在第一世纪地中海一带的地区非常流行一种荣辱的文化。这种文化也就是提到了一个人被侮辱比他被批评还要严重，正所谓孰可忍孰不可忍。在当时第一世纪地中海附近的流行的这种荣辱的文化，被批评是可以容忍的，可是被侮辱的话是不能够容忍，是不能够补救的。如果这个背景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再来读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不要羞耻就很有意思了。不要被这个社会的流行文化所影响，被人侮辱没有关系。有学者甚至说啊，在第一世纪地中海的地区，如果一个人蒙受了耻辱，那么可能会影响到他的社会地位，甚至严重到会失去他的社会地位。在这里，如果这个解释也是正确的，那么似乎彼得也在挑战基督徒说，如果你信了耶稣，你原本生活可能还维持一个不错的水平，可是因着信了耶稣之后，因着行善，按照圣经来生活，反倒被人所侮辱，失去了你原有的社会地位。没有关系，要把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要把这些荣辱看成是自己蒙福的机会，因为耶稣也是这样教导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彼得还劝勉弟兄姐妹要将荣耀归给神。基督信仰很特别，他随时告诉你，哎呦，你不要好像为主受苦，好像信仰还挺不错的，就飘飘然了。不是的。十四节下半句说，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我们可以在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以生活，能够以言语来见证神，能够活出那个忍耐与美好的见证，那是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讲。
普通书信中有旧约智慧书卷味道浓郁的雅各书，普通书信中也有鼓励社会地位低微面对苦难逼迫之信徒的彼得前书，普通书信中更有犹如彼得遗嘱般的彼得后书。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引领，一同领受普通书信中的宝贵信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彼得要弟兄姐妹将生活的焦距给调清楚。生活不是以享受为焦点，而是需要常常告诉自己，我们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这个时代如此的信息，会众总是不喜欢听，可是彼得却没有挑会众喜欢听的信息。审判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四章十七节提到，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彼得提的弟兄姐妹需要留意的，我们终有一天要为自己的行为来向神交代。 而审判的主题其实也是推动着初代教会的信徒在神面前忠诚的过活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一章十七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在那儿提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二章二十三节，二章二十三节说啊，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四章五节，彼得前书四章五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所以其实审判是彼得前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它是推动着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活出神喜悦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之一。彼得没有只讲会众喜欢听的话，他告诉弟兄姐妹说啊，将来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当然这样的观念不是空穴来风的，而是来自于旧约以西结书九章六到七节，您可自行参看。好，接下来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下半句，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彼得提的，如果连在神家里的人都无法要面对神的检验，那么更何况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所受到的重击岂不是更加的严厉吗？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啊，就是被神所弃绝。你可以参看在上文彼得前书二章七到八节，接下来四章十八节，若是一人仅仅得救，这仅仅得救可以翻译作在重重困难中历尽艰辛而得救。十八节下半句，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十八节是鼓励信徒历尽艰辛之后我们可以得救，十九节就劝勉弟兄姐妹说，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一些人受苦，当然这些人就好像是耶稣一样，在二章二十三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在那儿有说啊，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因此四章十九节其实也是在效法耶稣，这些受苦的人明白而且清楚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透过苦难得到益处，在苦难当中这些人仍旧信得过神，好像耶稣一样将自己交托那位信实的造物主。彼得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是信心，信心不是嘴巴上说有信心就是有信心，所谓的信心是即使在苦难当中我们仍旧遵行神的旨意，借此来表达对神的信任，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我信得过主。可是反观现在的基督徒，我们面对苦难，我们其实不想一心为善，我们只一心埋怨，我们信不过主，觉得主啊，你到底有没有与我同在？主啊，你到底有没有在睡觉打盹啊？我们并没有将自个儿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彼得当年对信徒的劝勉，对今日的你我而言，依旧是如此的受用。 接下来第五章一到五节，彼得转而给教会一些特定的群体提出一些特别的指引。一章一到五节，第一节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我们从五章一节可以看到，当时的长老是有哪一些方面是值得你我来思考的。首先彼得说，我们都是做长老的，我这做长老的，然后第一节下半句说，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我们都是做长老的，所以受书的对象可以很清楚的是那一群长老。这群长老是什么样的长老呢？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他们都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人。什么叫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呢？这个见证人指的不只是曾经目击的基督的受苦，而且是怎么样呢？是也亲身经历到了因着信仰所带来的苦难。所以这群在教会当中的领袖也是在苦难当中的。有人说服侍主就会得福气，可是这个福气并不是我们在人世间以人的角度来思考的那种福气，服侍主也会受苦的。此外彼得说，他们都会享受将来的荣耀。五章一节，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对于这群长老，彼得劝勉什么呢？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在这里彼得说，长老要负责牧养神的群羊。这个牧羊人照管羊群的图像，其实是以色列百姓非常熟悉的，很著名的诗篇第23篇也是用类似的图像来表达。可是彼得也提醒这群长老们，要知道那群羊不是你的，而是谁的？而是神的群羊。所以基本上长老们对群羊是完全没有拥有权，因为是神的。接着彼得以对比的方式列出牧养应该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接着五章五节，五章五节上半句是针对年幼的这个群体。五章五节上半句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这里特别是针对年幼的人，彼得指导他们要顺服年长的。接着五章五节下半句就是针对所有的人，有可能包括的是教会里头的长老，也包括年轻人。五章五节下半句说，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虽然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但是基本上众人都是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在原文当中只有一个字 Alleluis， 就是彼此这个字。因此比较严谨的翻译应该它的意思是，你们个人也要彼此以谦卑为装束，就是以谦卑来彼此对待。接下来五章六到九节就是在对五章五节下半句做出阐释。五章五节下半句彼得敦促基督徒要谦卑，他引了箴言第三章第34节，而五章六到九节彼得就把要谦卑这个观念再加以阐述，并且加上要防备撒旦的诡计这个劝勉。第六节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第七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第六节提到，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个到了时候可以指的是最后拯救的日子，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宣布他那受苦的子民无罪，而且会为他们伸冤，给予他们奖赏与荣耀。第七节，彼得也把弟兄姐妹对神的顺服建立在神的关爱和保护上面。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如果彼得心中所想到的是耶稣他生动的话语，也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那么彼得现在就是把这段神的话语带到一个弟兄姐妹受迫害的处境当中来应用。如何把忧虑卸给神呢？我想最简单而且直接的解释就是祷告，把在苦难当中所经历的一切，不管是忧虑也好，害怕也罢，都告诉神。彼得也要我们留意到，在苦难当中魔鬼的工作，他是落井下石的，他是趁火打劫的。我们越在苦难当中，越要对神有信心。接下来五章十节到十一节，彼得是以一个祷告作为结束，我们可以说那是一段荣耀颂，而这个祷告也是一个神学反省的开始。也就是说，我们所敬拜侍奉的神是一位施恩的神，他是充满怜悯而且愿意赦罪的，他愿意与我们进入到约的关系里，不是因为你我有什么优点，而是神拣选我们做他的子民，并且应许要保护我们。第十节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彼得为弟兄姐妹所需要的力量来祷告，愿他们有力量来忍受，并且求神来坚固他们。最后第十二节到十四节是一段结束的问安语，彼得以近似其他书信结尾的方式来总结这封信，提到这封信件的誊写员或是送信人是希拉，也总结他写信的目的是要劝勉以及见证，最后也问候弟兄姐妹，愿神赐给他们平安。十二节，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在这里十三节提到的巴比伦是当时来称呼罗马的一个代号，由此可知在罗马马可是与彼得在一起的。好，以上是彼得前书，我们下一回就要来看彼得后书。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